土匪李吉和李云来见土匪张老三，他们坐下来就商量对付目前的形势。咱说了，张老三呢有点动摇了，见了于成龙的告示，自个儿觉得有道理，如果现在自首既往不咎，那么自己做个安善良民，金盆洗手，何乐而不为呀？照这样下去，上为贼父贼母，本身是贼，顶风都绰绰八百里，将来难道就在山沟里待着吗？所以他把他这个观点跟李云和李吉说了。这李吉也是个惯道，这小子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。听张老三说完了，他冷笑了一声：“老三，我说你真有意思啊！你是三岁的孩子，他贴了一张纸你就动摇了，你不瞪眼骗人吗？你和我咱杀了多少人，可以说杀人无数，哎，就能完吗？显而易见，于成龙是骗咱。”咱不去便罢，去了他先不收拾你，等稳当下来再找你算账，你叫天天不应，是叫地地不语呀。老三呢、啊、趁早放弃这种想法，不可能。你要问我的意见，我不同意。哎呀，张老三说这事儿啊，我李哥你得冷静想想，我总觉着于大人是出于至诚，你说那布告明晃晃的能瞪眼骗人吗？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，千载难逢的机会，现在满人入主中原，哎，还在打仗，一旦安定了，马放南山，刀枪入库，他到处手的就得整治咱呢。历朝历代绝不允许土匪强盗，到那会儿恐怕咱就说投降也为时已晚了。李哥，你说是这个理儿？别说了。我说老三呢、啊、看来你是个胆小鬼。我问你一句话，当初你上贼船的时候你怎么想的？你想没想到咱干的是犯法的营生，是朝廷不允许的？你想没想过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这个理？哎，我现在你后悔了。你小的连点男子汉大丈夫的骨气都没有，简直是个窝囊废。他是大放厥词。你想想，张老三手下也有一伙人，他起码是个小头头，众目睽睽之下，李吉这一损他，张老三也有点挂不住了啊，啪啪桌子一拍，哎，我李吉你怎么说话？你是你们山寨的头，你不是我这里头，咱是朋友，是平等的。今天我好心好意把你请来，商量咱们共同的命运，你怎么出口不逊呢？哎，照这样，你给我滚！李吉说：“好，滚就滚。今后咱隔袍断义，画地绝交。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咱们走着瞧。”李吉和李云一甩袖子离开山寨，气呼呼的回他的贼窝子。正好往前走着走着，看到放羊的小孩牵着三只肥羊，这俩小子眼睛一亮，哎，来个顺手牵羊吧，弄回山寨，弟兄们大吃大喝一顿。他也没管没顾过来抢这羊，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可巧遇上栓柱和四儿，栓柱过来这一管事儿，结果死于非命。李吉呢，为了救他兄弟李云，这一刀把他兄弟给扎死了。这李吉是痛不欲生啊，一手拎刀，一只手扛着他兄弟李云钻进深山。回去之后，他把这个经过跟手下人讲了。 这些人不约而同的就恨上了于成龙，心说都是这狗官闹的，没有他咱们弟兄也不至于不和，没有他二头领也不至于死，杀这狗官，烧他的衙门，为二爷报仇雪恨。他们凑了九个人九匹马，这才火烧县衙追杀于成龙。要不是遇上阿桃和李炳，于成龙、苏朝清、主仆二人早死多时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那么说到现在，李吉已经被祸遭擒了，自知必死。这李吉心说，从哪方面来说我也活不了啊，干脆给我来个痛快，我活腻歪了。所以乡亲们打他，他也没感觉到疼，踢他，他毫无知觉呀。到了现在，好像他那魂灵都不在他这躯壳里头了，他也不说软和话，自求速死。所以在公堂上面对于成龙，他是狗官长狗官短，恨不能给我来个痛快。于成龙一点都没生气，静静地听着，看看张敬贤那只飞笔刷刷扁扁把口供如实的都记录下来了。于成龙心说话，拴住啊，现在杀你的凶手我已经抓住了，可以给你报仇了，你也可安息了。最后于成龙点了点头，李吉够个汉子，痛快痛快，我很赞赏你敢作敢为的精神，你说的都是实话，都是哦。那么要处置你，你冤不冤啊？不冤，你随便来吧，再过30年还是一条汉子，让他化工，把手牙摁上了，他这案子就算定下了。于成龙想了一想，能不能从他嘴里头再了解点情况，他肯定跟那些土匪都有沟通，他能提供点当然是最好了。李吉啊，你说你满身武艺，岁数又正在当年，你怎么走入歧途呢？我真把你处置了还有点于心不忍。李吉，这样吧，你都认识哪些土匪，他们住在什么地方，如果你能如实的供出来，助本官一臂之力，本官可以法外施人，或许不要你这条命，你看可以吗？于成龙，狗官，你又想跟我玩弯弯绕啊？哦，从爷的嘴里的骗口供，让我出卖朋友。李吉不是那样的人呐，我绝不能上当。哎，我的账你冲我算。旁的事我知道，也不能告诉你，你就死了这个心吧。于成龙一看这小子冥顽不化呀，再说就多余了，带下去，把他带下去了。还有8个土匪，这8个跟李吉不一样，都堆了堆，有的都尿了裤子了，问了问也没有多大的油水，让他们化了工带下去。于成龙马上提起笔来做了决定，斩立决，3天之后出大差。哎呀，于成龙又一想，这出大差得有点动静，这是罗成县多少年来没有的事情，要起到杀一儆百的奢威力量，要起到这个作用。哎，举动小不了，但是看眼前人手不够用啊，法场立在什么地方， 现在山民们回来不少，里边也得有歹人啊，鱼目混珠，参差不齐。一旦有人劫法场，这影响还不好呢。怎么办呢？他就跟手下人商量，张敬贤给出个主意：老爷，我看人手不足没关系，临县柳州知府衙门都有人都有兵啊，您最好跟知府大人请示一下，让他派刽子手，让他派兵丁来维持法场的秩序。
不行不行不行，你们不了解情况，
要请示柳州府，这人就杀不成了。当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杀不成。哎呀，官场的规矩你怎么不懂啊？按照大清的利率，马贼土匪十恶不赦者可以就地处决，切咔嚓一杀完了，无可非议。可是你要层层呈报手续就麻烦了，柳州知府没这权利，得呈报省里，省里的聂才大人还得呈报刑部，刑部审批下来还得秋后处决，这一折腾啊，半年杀不了人，岂不冷了乡亲的心呢？除了省事的事儿咱不干，何必讨那麻烦呢？那大人，您的意思，我的意思，跟临县借点兵倒是可以的，不必往上请示，咱自己就可以做主了。那也行啊，临县最近的是沙拱县，到那跟县太爷打打交道，借几十名兵丁维持法场，我看还可以。就这样，于成龙备了一份公事，叫苏朝清骑着马，带了两名仆人，以最快的速度到了沙拱县。哎，第二天好消息传来，这知县挺够意思，派来50名士兵，还派来8名刽子手，一个个身高体壮，身披大红，提着鬼头刀，是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。你看，这下解决问题了。于成龙盛情款待，把他们安顿下来，把告示贴出去。小玉罗城县的父老，小玉瑶族、侗族、壮族、汉族，届时来观看土匪受诛，要把他们明正典刑。咱们单说这一天，比过年过节都热闹。四乡八镇、大山里、小山里的人，携男带女，屡屡行行，早就来到西关法场了。其实这也是一块野地，把这儿清理清理，作为法场。老百姓大家动手，给修了个台子，叫监斩台，上边设了公案，打了一把伞，设下公位。面对着监斩台还修了个小土台子，这就是断头台。这土台子挺长，这些土匪们已经全都压到法场了。余成龙满身官衣儿，升坐宫位，两旁边肃静牌、回避牌、蓝旗、青伞、皮槊、雁翎刀，知识列摆，杀气腾腾，让老百姓看着是不寒而栗啊。谁不认识于成龙？于成龙平易近人，可是今儿个判若两人，头戴大帽，亮蓝顶蓝铃，身穿补服，朝珠补褂，马蹄袖，足蹬青缎官靴，往脸上看，四方大脸，红扑扑的脸膛，浓眉阔目，三绺黑胡，真是稳如泰山，浑身上下带着渗人毛，让人不寒而栗啊。观看法场热闹的 成千上万的人顿时是鸦雀无声。于成龙坐稳之后往两旁看了看，借来的50名士兵已经都站好了，弓上弦，刀出鞘是密摆刀枪，法场上比较安定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简直万头攒动啊。于成龙稳稳心情，来带罪犯，
带罪犯。
李吉打头，9名罪犯都插着亡命旗，就是亡命招牌呀、啊。然后一溜跪在断头台上，几名跪的时候手抱鬼头刀站在他们的身后。于成龙挨个核实是验明正身，让李炳维持秩序。看着时间一到就明正扁刑，
这明白。
53刻呀，那才能动手呢，不能胡来。说脑子一热杀，说不高兴了先等2天，那不行，这是有制度的。这李炳挎着宝剑来回溜达，突然发现，不对劲儿。人群里头有2个特殊的人，莫非要接法场不成？他想跟于成龙说实话，怕于大人担心。哎，他做到心里有数，来到于大人近前，大人，一切正常，我到下边溜达溜达。好吧，于成龙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点了头了。等李炳挤到人群之后，有人禀报，
大人，时辰到了。
好，再看大人把飞枪高高举起，往下一抛，
斩。
这一说斩呢，再看刽子手把鬼头刀是高高举起，
哎，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
9颗脑袋是陆续落地，有的人瞪眼看着，有的人吓得低上头闭着眼睛，有的把脸甩过去不敢看，有的看着就尿了裤子。这不是说着玩，人有胆儿大的有胆儿小的。9颗人头落地之后，紧跟着老百姓一阵喧哗，不知道是为了什么。于成龙刚要下监斩台，突然在人群里头肉肉给扔进俩人来，呱唧呱唧摔到断头台前边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法场人群又一阵骚动，于成龙吓得赶紧站起来了。这为什么？书中代言怎么回事？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2家的事儿。咱说李炳，李炳那眼睛可不揉沙子，这小伙子是格外聪明，对于的人赤胆忠心。你别看他西单海摔的，哎，总是马马虎虎，其实给人的现象是这样的，内心心细如发呀。在这法场上他深知这个人什么人都有，肯定也有接法场的。李吉作为土匪这么多年，能没有好朋友吗？所以他的心呢提到嗓子眼儿，格外留神注意。在没行刑之前，他就发现在第一排人后边有2个年轻人，这2年轻人二目放着贼光，是左顾右盼，与众不同。他跟别人怎么不一样呢？因为人太多，看热闹的人挤，把他们俩挤到前头，他俩往后退，挤到后头，他俩往前挤，总之保持着在第二排。
而且探头索脑。李鼎就注上意了，一会儿这俩小子干嘛？鬼鬼祟祟的。他请示了于成龙，挤进人群就到这俩小子身后了。到这看了看，这俩小子依然是往前挤往后退，老鸨是在第二排，离着这监斩台不太远。同时呢，这俩小子这两只手老是往后摸，这不注意的你看不见，你要注上意了你就发现了，他俩的背后是鼓鼓囊囊，好像带着家伙事儿呢，是真的是假的。李炳想办法往前一凑合，用肚皮一摸，果然都带着青子呢。青子是什么？不是刀就是剑，老百姓带这干什么？在这观看行刑你带着家伙事儿，你安的什么心？所以李炳心说非把这俩小子抓住。那李炳的功夫也太棒了，他伸出手来把这俩小子脖子给揪住了。这俩小子觉着不妙，再想回头为时已晚。李炳那手跟铁钳子一样那么硬，把俩小子掐的都要断气儿了。就在这刹那之间，于成龙吩咐行刑，九颗脑袋落地了。这九个人死过之后了，外边的李炳把两个人往上一滴了，啪啪给扔到厂子里头来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紧跟着李炳也扑到近前，当然这俩小子安心不良，想劫法场。于成龙深感突然，从监斩台上下来，到俩人近前一看，这俩小子连掐带摔已经奄奄一息了。于成龙这脸往下一沉，不满意李炳，我都怎么说了不准胡来呀、这是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，你根据什么说他劫法场、你有什么证据？光天化日之下你下这么重的手，没来得及审问，这俩人就要断了气儿了，我怎么向乡亲们交代？这李炳这人怎么这样？他一沉脸，李炳看出来心里一翻个，哎呦，我又做错什么了？这他明明是要劫法场，他们身上带着家伙呢。李炳也不服，撩衣服在他们背后啊，蹭蹭拽出两把刀来。大人请看，随便看热闹的带这干嘛？这明明是凶器啊，明令禁止。而且我发现他们鬼鬼祟祟，不是劫法场的，又怎么解释呢？李炳啊，现在还没有其他的证据，不敢说他就是土匪一伙，更不敢说他们存心来劫法场，你能提供证据吗？大人，这老百姓一看，哦，还得有证据啊，这官可真认真呢。正在这李炳骑虎难下的时候，人群里头有人说话了，大人，我认识这俩人，一个叫贾秀才，一个叫赖皮狗，他俩纯属是劫法场的土匪。